新冠疫情造成全球芯片荒，车用芯片尤其短缺，凸显了供应链自给自足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芯片及科学法案，将在五年内投资超过2000亿美元来帮助美国重新获得半导体芯片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在这张2020年5月14号的档案照片当中，在政府组织的北京记者参观活动当中，身穿防护装备的员工在瑞萨电子的一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工作。据了解，该个法案提供520亿美元的补贴，以及是大约240亿美元的投资税收减免，另外是注资超过1700亿美元推动科技研发，意在是增强美国半导体产业链的完整性与是增强国际竞争力。值得注意的就是，该个法案亦都表明禁止获得资助的公司在中国投资先进制程的芯片，为期10年，尤其是14纳米以下的先进制造，但是如果是增产传统半导体则是不在此限。南韩产业经济与贸易研究院的报告指出，美国芯片法案的最终目的是在经济、军事以及是科技领域上压倒中国。中国媒体则是表示，美国一边试图通过投资补贴吸引半导体企业是到美国设厂，同时亦都通过限制补贴资格来阻止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增产。正如日经新闻评论所言，这个是逼住半导体公司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作出选择。事实上，即使是没有美国芯片法的推出，中国半导体产业就因为欠缺先进制程的晶圆制造和测试封装技术，以及是欠缺半导体生产材料和设备而被美国的卡颈。如今美国自8月15号上路的 EDA 软件出口管制新规，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EDA 软件指的是先进芯片制造无法避开的一个环节。德国之声方面表示，如果中国芯片厂商无法使用这一类的软体，它的芯片制程就只能徘徊在2纳米甚至是5纳米之上的水平。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所商中芯国际在2019年第四季进入14纳米量产。金融时报近日报道，中芯开始出货是7纳米的芯片，而世界晶圆代工龙头台湾台积电则是预定今年下半年开始产量是量产3纳米的制程。国际数据资讯公司今年初曾经分析，中国半导体先进制程技术仍然落后3到4个世代。为完善半导体产业链，中国在2014年9月设立了国家集成电脑产业投资基金，俗称是大基金，用国家补贴的方式发展半导体。据中国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大基金第一期的投资金额总共是有1387亿元人民币，投资范围覆盖产业链上游至下游各个环节，其中制造业投资占比是 67%， 设计业投资是 17%， 封测业占比是 10%。 报告中说，大基金第二期至2019年10月成立，注册资金为 2041.5 亿元，规模比一期是重要大，出资方亦都更为分散。第二期将会加大对 IC 设计业的支持，重点扶持储存、5G 以及是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并且继续弥补设备和材料的短板。中国设立大基金之后，它的半导体发展虽然是很多部分仍然受制于美国，但是并非毫无成效。台湾资深产业分析师陈子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发展半导体已经超过10年，过程当中成长最快的就是 IC 设计，若然无意外，今明两年中国的 IC 设计就会超越台湾，成为世界第二，台湾将会位居世界第三，世界第一仍然是美国，占了市场份额的 65%。 他用很迅猛来形容中国 IC 设计的发展。不过中国在晶圆制造方面的表现就是不是那么好。陈子昂表示，虽然根据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统计，中国晶圆的制造产能居全球之冠，但是空有产能，如果作出是这个东西是效率不高，价格还是未有到是国际竞争力， 货品仍然是卖不出去，这个可以从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的市占率远不如台积电可以看得出。
它产能上去了，但是营收没有跟着上去。
陈志昂表示，它的产能上去，但是营收是没有跟着上去，这个是代表了什么呢？代表的就是它的良率不高，然后毛利率也都没有，因此没有国际竞争力。他表示，为了解决良率的问题，中国最喜欢做的就是高薪挖角，最知名的就是前几年中芯和武汉宏芯用了至少新台币五倍以上的薪水挖角台积电的50名员工，但是最后武汉宏芯仍然是倒闭，就是因为一个12寸晶圆厂需要2000个的员工，50个对2000个根本是不足够，而且晶圆制造过程是有200至400度制程，每一度的良率都是要在 0.999% 以上。
所以不是靠挖角然后砸大钱就能做得出来的。所以实际上台积电
表示，所以不是靠挖角然后是
订
大钱就能够做得出来。
中
国大陆凭什么用台积电联电也都是苦了很多年才有今天这个良率。中国大陆凭什么用10年的时间要超越台积电30年。所以陈志昂觉得他是要超越，恐怕是要3至5年以后，仍然是不一定能够赶得上，更加不要讲超越。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美国是半导体开发最早的地方，台湾早期的留学生都是到美国留学的时候还可以学到美国半导体的晶圆制造和加工封测技术，但是后来由于美国半导体生态环境整个改变，矽谷的新创企业开始只是注重在 IC 设计而不再做生产制造的后，被台湾辞去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因此只能够学到 IC 设计，学不到生产制造和封装，这个亦都变成了中国进入半导体产业先天不良的因素。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国要发展半导体的时候，
刘孟俊表示，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中国要发展半导体的时候，它前面的障碍其实还是很多，甚至还包含半导体的原料亦或是气体等等，这个都是在日本的掌握当中。刘孟俊表示，中国发展半导体的策略仍然是依循国家补贴的老路，一种就是地方政府支持国有或者是实力的大的企业遍地开花，比如是武汉宏芯、长江储存、北京的清华紫光等等，而另外一种就是结合政府的采购，尤其是通过军方里面所使用的芯片或者是军民通用的一些方式作为一种销售的保证。刘孟俊表示，换句说话来讲，中国发展半导体的最大的本钱就是在于它有庞大的内需，尤其是中国最近在车用晶片以及电动车发展方面都有很大量的需求，不过在美国芯片法案推出之后，国际生产能是不能够进入中国，就等于国际上的先进半导体制造技术知识的资金也都无法进入中国，这个除了会令到中国的 IC 设计和生产受到压缩之外，也都会连带使到中国在新兴领域的竞争优势受到了限制。
我觉得可能会产生一些额外的一些连锁效应啊，可能他将来的
刘孟俊表示，他是觉得很可能会产生一些的额外的连锁效应，可能大家将来会说电动车或者是车用电池或者是跟 5G 相关的一些连接的发展可能会受到一些很大的影响。分析人士说，中国半导体的机器设备被卡颈的结果是即使企业手上握有大基金的钱亦都无用，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烂尾的投资。近来北京严打芯片行业，包括大基金总经理丁文武以及前中芯国际独董路军在内边在内的多名行业高管都是被调查，据传同北京不满该个行业花了大钱仍然是无法解决被卡颈的问题有关。中国媒体知乎讨论如何评价这几日知乎关于芯片上的悲观氛围的话题，有网友贴出了一张有丁文武、陆军、紫光集团的全联席总裁刁石京齐联，以及是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现任总裁张亚东六人合照的影片。 这张图在2018年的时候号称是全中国的最强的芯片弯道超车天梯。2022年这六个人全部是进入去，最近又进去的好几个投资部的，涉案金额估计超过3400亿，一万亿的芯片大基金就这样三分之一不见了，一个全国瞩目的大项目举全国之力就只能够找到一群蛀米大虫来主导，从集中力量办大事变成集中力量是捞大钱，这个能够不悲观吗？分析人士说，虽然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为中国半导体发展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美国想要重回美国制造亦都是不是那么容易。
我现在对美国目前为止它的制造这一块，无论是从半导体啦，连汽车方面，刘曼
中表示美国的制造这一块无论是从半导体连汽车各个方面，它要美国制造，其实刘曼中觉得目前为止他们的条件是很差，差在那些的工人还有工作文化，亚洲劳工仍然是比较能够吃苦耐劳。因此刘孟俊认为台积电不会将最先进的技术是拿到美国去生产，比较辛苦的是先进制程的开发参数的部分仍然是会留在台湾做，等技术成熟之后才会转移到美国生产，这样美国的工程师在接手的时候也都比较好上手。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秀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认为，台积电经过很长的时间在每个流程步骤上面不断精进，才有办法做到如此高的良率，美国想要追上力可能是没那么快。他还说台积电现阶段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但是当美国扶植自身的半导体供应链越发成熟之后，台积电可能面临着有更多替代性的风险，因此台积电可以利用到他其他的国家设厂的机会，扩充上下游材料和研发设计方面的能量，而台湾加入美国组建的芯片四方联盟可能就是一个能够扩大台积电发展的一个好好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陈君台北报道。